欢迎收听空岛。空岛是由阿那亚和深夜谈谈播客网络共同出品的一档独立播客节目，每一期都会有探险家登陆空岛，为我们带来时光的礼物。我们强调知识和感受的分享，试图还原每一位空岛来客当下的片段感悟。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空岛，我是象征。那么今天做客空岛的呢是一位新朋友，让我们先欢迎一下张小波老师，打招呼来。
大家好，我是张小波，自我介绍，我的身份是一名摄影爱好者。
你是生于湘西，长于武汉？
对，其实因为我们家就在那个凤凰旁边的一个小县城、
啊、
对，所以我就一般就这么自我介绍。
我之前是有看到你在阿那亚的孤图的公众号上啊，有一个作品啊，叫做《煤矿关闭之后》，大致上是记录了重庆一个叫松藻煤矿的这个地儿啊，关闭之后的一些景象，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组作品呗。
其实这组作品是我之前一直在拍的一个煤矿系列，前面的也有在孤图上有发表过，那个系列可能是很早是疫情前了，然后中间因为疫情耽误了、所以我可能介绍松藻煤矿这个作品可能还得从为什么拍煤矿这里可能得说一下。
哎，好呀。
其实我原来是一名视频记者，然后我的方向就是做社会新闻。
嗯，
对，就是你想象中的那种社会新闻，什么凶杀案呀，
哎呦喂，
第一时间跑去现场各种的。
嗯，
当时呢是有一个爆料人，然后他七台河应该是黑龙江东北那边的一个地方，他呢就给了我很厚的一沓的资料，就是关于他们七台河塌陷区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的居民的房子出现了很多的裂缝啊，包括家里有不同程度的受损，然后他可能就想让我们介入报道一下这个情况。也是因为那时候呢，我就看到有一个表格，就是我们国家其实有一个关于采煤沉陷区的一个名单，其实每好像有发表过好几批，然后每批大概有十几个城市，我就关注到了这个。但是那个报道最后因为各种情况没有做成，但当时我就很好奇，首先我是记者，可能对于这种有点公共议题的会感兴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挺喜欢废墟的人为的一个行为啊，然后对这种自然环境造成的可能巨大的改变，就在我想象中的沉陷区是不是就是可能那个地方有很大一块塌下去了，然后又蓄满了水啊，就是能比如如果一个航拍的视角你看过去能看到，哇，好大的一个坑，就是这里的地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的想象是那样。我有机会我想按着那个名单我每个地方都去走一下，想看看这些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就开始了这个系列。
所以你也是一个废墟爱好者。
对。
那你跟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废墟爱好者有什么不同吗？
可能我最早开始拍废墟其实挺逗的，就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我跟我爸在外婆家那边开车遛弯，然后就看到一个老房子，那时候可能就是单纯对老房子有兴趣，我就跟我爸商量说，哎，我们要不要去看一看。这个想法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挺无聊的，因为一看就是没人住的老房子，没想到我爸还答应了，然后就带我去溜了一下，然后他给我介绍了一下，那个其实是我外婆家那边很早的原来一个麻风病院。
OK，
对，废弃了。然后就进去之后，那是我第一次拍，可能很早了，七八年前了，然后当时其实房子很小，不是很大，我第一次看到那个里面，可能刚好那天光线特别好，然后里面那个已经被绿植开始全部都覆盖了，哇，那个空间好美好美啊。对，不是其他的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美，因为这块土地本来是一个大自然的嘛，人类来了，哎，盖了房子之后人类因为各种原因又离开了，然后这种植物会以很快的方式又重新占领这个地方，然后造成这种空间感是特别漂亮，所以我当时就慢慢就开始拍废墟了。
这个开端挺浪漫的。你后来你去拍这些煤矿啊，包括这个松藻煤矿，现在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场景呢？
松藻煤矿它其实是位于重庆的一个煤矿，
嗯，
这是我拍的第三个煤矿，前面的两个煤矿呢，一个是夏花园的，位于河北，
嗯，
还有一个是山西的一个煤矿。重庆的煤矿跟前两个煤矿相比，它其实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像一更大的像一个厂区，
嗯，
一个大院，它很新，它其实是六几年才开始去大规模的一个挖掘的一个煤矿。最早来这里的一批居民，他们也是那时候可能是从附近的其他煤矿，或者也不是做这个的，然后说这里国家决定要开始大规模开采，他们就拖家带口然后来到了这里，然后开始自己盖房子。那时候也没有房子，那时候可能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空的状态，然后他们就开始慢慢的自己盖的房子。所以我们看到那边的房子也就是那种几层楼的那种，我们所说的以前那种八九十年代那种单位盖的一个房子，跟其他的两个煤矿相比，其他两个煤矿更相当于是那种村庄，嗯，你能看到很多村民，然后自己的房子，他们自己的生活，这里就像是一个单位里面一个煤矿公司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嗯，差别是感觉是说重庆这个松藻它像是因为这个煤矿而产生的这么一个地儿，而其他地方本来就有一些自然村落，是这意思吗？
对，首先山西肯定是很早的一个采煤的历史，也是很老的一个采煤的历史，
嗯，
它现在一个影响也是比较大一点。然后河北夏花园那个也是很早了，那可能从100年前就已经开始开采了，就是比较有规模的。包括像因为夏花园其实是京张铁路上面的一个站，
嗯，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它的历史是比较久的，但是重庆这个是比较新的
啊。
对，
那它现在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就是跟你最开始进到这个松藻煤矿里边的时候，这个预期有一些不一样吗？
不一样，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可能它更多的是大家的一种自建的楼房，大家有一种哎老旧的那种公家房住在那里的工作的，然后可能是一些退休的老人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就是那条铁路特别印象深刻，就是你一进了煤矿，不能叫煤矿吧，叫那个厂区那个区域，你最先看到的就是一条铁路，那条铁路是连接川贵的一条铁路，它穿过那个厂区的中间，然后两边，一边山上可能是房子，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个厂区，然后下面是一条河，河边就是那个煤矿真正挖煤的地方的所在地。
嗯，
跟我想象中还是挺不一样的，因为我没有见过离铁路这么近的一个区域。
嗯嗯 ，OK， 哎，那你第一个拍的是张家口那个夏花园，还是山西晋城那个？
夏花园。
夏花园是你第一个拍的。
对。
当时你去到那里的时候，拍出来的这个作品跟你想的，你有一些预设吗？还是怎样？
预设肯定是有的。你想，你就一开始就是冲着呈现区的"呈现"两个字去的。
嗯。
去了夏花园之后，其实感觉夏花园更接近于废墟。
嗯。
因为它荒凉已经很久很久了。就是它那个矿区我是这么找的，因为其实这几个矿区你真的实际上去网上找资料的话，具体的资料都是很少。
嗯，
然后我可能当时是出发前我大概找的一个可能当地的人问了一下，他说那个矿区离火车站3公里左右，然后我就下了火车一路走一路问，就这么走了几公里走到的，可能更像徒步吧。
嗯，
因为它离城区很近，可能就2-3公里，你看不到一个什么很大的地貌的变化，你更看到很多原来的那种土坯的房子可能就坍塌了，然后可能那一片甚至那坡上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个平地，已经是完全的一个废墟的状态了。
嗯哼，
就是你看不到呈现两个字会有什么，
有什么好呈现的感觉？
对对。
那所以后来你是怎么去找到值得拍的部分的？
可能我自己因为你说有预设，可能也没有太多的预设，因为我不知道这里来那个，所以我过去的那个过程，我觉得那个过程就是很有意思，有点像一个探险一样的感觉。首先，
嗯，
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到底在哪里。
对。
其次，我也不知道能碰到谁。
嗯。
再次，我也不知道谁会了解这里的故事。
嗯，
因为你们，然后我重新去看我之前去夏花园写的那一篇 东西，就是我发现有一个，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大概告诉我，哎，那个煤矿在哪个方位，但是你要问他原来这里有什么，比如说历史啊，或者你们家里有没有从事的呀，其实很多人就没有相关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经历了，就是在最老的一个煤矿，可能那里可能有一两栋房子是其实是外地人租住在那里的，但是很多本地人不在那里了。所以我后来绕了一大圈，可能走到一个相对于还有一群老人居住的相当于一个街道办的地方，哎，才碰到几个老人说他们原来是在这里工作过啊，生活过，在井下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就是这么一个不停溜达的过程吧。我觉得与其说我拍这几个煤矿，我觉得更像是我给每一个塌陷区去做了，给他们做了一本相册，就是我过去之后能看到什么，能碰到什么，完全就是一个偶然的东西。
嗯
嗯，
那所以你在拍这些不同的废弃的煤矿的过程当中啊，那你有没有那种感觉说，虽然在不同的地区，但这些煤矿区的居民的生活有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
相似的地方可能都是麻将馆人比较多吧。
所以他们都很爱打麻将。
因为你想，就很多都是老人了嘛，就老人没什么特别多的娱乐，然后打麻将就是一个挺好的处，就你能看到，因为那个区域可能都人挺少，但是麻将馆里面肯定永远都是最热闹的
啊。那有什么不同呢？就他们的现状这个部分，
我觉得不同可能更多的是阶段的不同吧。
嗯，
可能这里面如果这三个地方一个有明显的一个呈现的体现的话，可能就是山西。
嗯，
就相对于另外两个来说，一个是因为它那个煤矿的区域离城市挺远的一个距离的，然后呢你能看到他们那里有很多的公告啊通知告诉你这里是采煤呈现区，包括房屋的一些拆迁啊，还有一个房屋的一个搬迁，他们有村子，就是整个村就已经搬到了一个新村那里。原来的村，我去他们原来的村那里，他们应该是签了一个搬迁协议之后，直接会让那个推土机来把旧的房子推掉，就是防止那种村民过来住在这里，他们就是害怕出事故啊什么的，就整个把他们搬过去。但是我看到他们去的新村的那里没有种地的地方，所以在旧的村子有一些村民会骑半个小时摩托骑上山来，然后继续去种点玉米，但是他没有房子住。碰到一对夫妻，他们住哪里？就住在原来村里的一个小庙里。
嗯，
就是从外表，从地理上看，从它的地质的面貌上看，从村庄的状态上看，也是跟其他两个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一开始去，我其实找不到完整的村子，都是拆了的。你看到砖头，而且你能看到那房子挺新的，那个瓷砖都是还是雪白的那种的，新贴不久了。
嗯，
后来就是我连续走了几个村子之后，我就到了一个准备拆还没拆的一个村子。其实我愣了一下，我觉得当时那个愣的感觉特别逗，因为我忘了好像原来一个完整的村子是这个样子，我已经习惯了之前那种废墟的状态了。
OK。
对，然后就到那个新的村子之后，有一些老人就指给我他们房间啊处的一些裂缝啊，还有他们耕种的一些田地上面，你看起来可能就是正常的田，但其实那一块比之前可能下沉了一米多两米，但你可能也看不出来。 就是比较明显的不同。
哎，那你觉得现在还住在那里的居民们，他们对于生活或者对于未来这件事情还有憧憬或者希望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伪命题，因为我觉得中国人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
是
其实已经很衰败了的城市，但是我觉得好像你跟他们聊天呀，你跟他们聊这种的，他们就是 OK， 现在这件事发生了，然后老的村子没有了，那小孩去哪呢？小孩他们就去城里打工呗，就是他们的说话的口吻就是那他们可能也老了干不动了，那就在这里也自己在种一点东西啊，然后吃饭什么，他们也觉得挺乐呵的。包括我在那个庙里面，他们就邀请我吃了一碗面，我就觉得他们就还挺开心的，就是也不会想那么多，就你今天的日子今天的过好就很好了，
就挺好了。
对，不会想太多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在松藻煤矿，它离关闭很短，它就是前两年出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煤矿事故，然后后来就整个重庆的这种煤矿就关闭了，所以它其实离它繁华的间隔的时期很短。然后我就问那些老人，然后我说你们觉得现在这个怎么样啊，就是煤矿也关停了，对你们生活影响大不大呀？他们肯定是怀念之前那种人多很多，就是那种其实相当于现在两边都关闭的那种店铺的一条街，原来就是他们就是年轻人会开玩笑叫他们的松藻 CBD。 对，现在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怀念那种。但是你回过头来他们又加了一句说什么呢，就是说现在，但现在确实空气好很多了。
这么乐观的吗？
对，原来他们窗户都不敢开的，因为你煤矿很近的话，你随时开着家里就是一层灰，很明显的那种空气啊，差别很大。我就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
嗯，你是会比较主动的跟当地的这些现在还存在的在这里住着的这些居民们去交流的哈，那你会有意的去寻找一些典型特征的人吗？比如说他以前是个矿工，或者他是矿工或者矿难的家属等等，就这一部分你会有比较主动的去寻找吗？
嗯，我最早去下花园拍摄的时候，我当时肯定是一个外来的人，然后希望找到一个本地的人跟我讲讲这个煤矿的历史，包括他们的生活。然后在那个过程中，后来我发现很多人讲得出位置，但其实他讲不出来故事。
嗯，
包括在下花园可能碰到的一个最接近的，哎，他就是在井下工作过的人，可能他更多能陈述的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干活可能干十几个小时，除了吃一口干粮在井下的时候，其他时候都没有停过。
嗯，
因为那个时候国家就是号召你要拼命的这种干活嘛。
嗯，
然后现在可能就是有腿的那种风湿啊，就很严重。
哦，
但是你说让他讲关于煤矿的一些稍微比如说历史呀，原来什么样，好像他也不是很描述的很清楚。后来我就没有很刻意的去找一个矿工，我更偏向于碰到的人，我也好奇碰到的人组成的人是什么人吧。
嗯，
我觉得我在下花园碰到最有意思的人其实是一个看了一个厂房的一个大爷。
嗯，
对，那个特别有意思，就是那栋楼因为它的形状长得挺奇怪的，我就在想他到底是干什么的。走过去然后跟那个，哎，大爷门口本来外面堆着废纸瓶，要进去之后突然特别整洁，然后出现了很多鱼缸。
哦，
还有鸟，就是那种笼子里面关的鸟，就有点像那种桃花源记的感觉。
有那种小动物园的感觉，突然之间。
对对，就打理的特别好，鱼缸里啊。嗯，而且是那种养的很精细的那种几个大的那种鱼缸。
哦，
对，就是很梦幻的感觉。可能北京大爷喜欢遛鸟，那种鸟笼好多个趴在各个地方。跟他聊天，他可能也不是本地人，他也不懂这一片的历史，他就是刚好朋友需要这里有一个看门的，他就过来了，然后带着他的老伴儿，他跟老伴住在那里，然后邀请我们去吃西瓜，然后看到他的房间。
嗯，
他们应该也五六十岁了，但是他房间还挂了他们的婚纱照用来装饰。
哦，真好。
对，可能没去之前你先入为主的就是这里是一个衰败的一个地方，可能居民们也没有什么生气，但你去了之后其实能发现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人，就比如说包括这个大爷，我就觉得其实那个地方你说环境肯定很糟糕，一栋楼里面应该好多年都没有用了。
嗯，
但是他跟他老伴就打点的特别好。
嗯，
就是这些偶遇的这些人，包括在庙里留我吃饭的那对夫妻，他们可能也就是平常哎忙不过来了，要去种一个月的玉米，他们觉得来回跑太麻烦，他们就住在那里，看到我在那里拍照，然后他就问我，哎，你要不要把这个佛像也拍一下，然后其实是用红布盖着的，我说哎没关系，如果你们有忌讳我也不用拍。然后他们就很热情的又把那个红布扯下来。对，让我去拍那个环境。
嗯，
包括村里有的大爷，就是有些很热情的大爷，然后会给我说一下在村里，我可能给他们说我就是想拍一些老的村庄啊建筑，然后他就很热情的拉着我介绍我，哎，这个原来是干嘛用的，带我把整个村子再溜一遍。
哦，
我觉得 我遇到的这些人其实都特别有意思，刚好也就拍了他们。
嗯，
对，
真好。所以我发现你也拍了很多很生动的一些人物肖像哈。那你在拍这些肖像作品的时候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你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考量吗？你需要让他们去在一个什么样环境当中，还是说你就随意一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些被拍摄的人大多数都是并不是专业的模特啊什么之类的，对吧？那你怎么样跟他建立这样的信任，让他可以首先同意你拍，同时又能够让你去把它拍的是一个比较真实或者说比较符合你的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因为其实就像最开始我说的，其实我可能最早抱着做一个煤矿的好像偏社科类的一个采访啊，或者说调研来到这里，但来了之后我就发现再怎么样你也就是一个短暂的外来的停留者，你不是这里面的人，你很多的情感但你又不是做研究的，然后包括你做的全面性其实都不好说。我最后就把落脚点放在了我觉得就是这个村子，因为它是城建区，然后它也搬迁，它可能马上就没有了。我能拍到的这些照片可能就这些照片，比如说我现在如果回到那些地方，可能现在就是一片已经什么都没有的状态。所以我就拍这些人，我就想到其实我是想给他们和他们的老的房子做一个留影，就是合照。哎，我也不想那么多，我就想让你们跟你们的房子再拍照留一个纪念，来讲述很多年后可能他们能看到或者他们不能看到，但是能知道这个村庄以前是什么样子，然后在这里生活过的人又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一般就会就地然后让他们在自己住的地方选一个他们可能觉得舒服的坐着呀或者站着，然后给他们留一个肖像的照片，就是这样。
嗯 ，OK， 所以你有碰到过那种并不愿意被你拍的人吗？
哇，那我要说一下我在海南的采访经历。
说说说说，
就是我们在海南一般会管海南以外的地方都叫大陆。对
，OK，
你会发现大陆人啊，大陆村里的大爷大妈啊，真的太热情了，太好说话了，很热情的会跟你交流。然后会跟你聊天，因为我就是一个人在那里瞎转嘛，都会担心我呀，会不会不安全呀，然后提醒我这个那个呀，然后所以你跟他们提出拍照这样的请求，他们就都特别开心就答应，就基本上没想什么答应了。
嗯，
我觉得没有碰到这种拍摄人物上的一个阻力，可能如果没有人可能是阻力，但是当我后来来到海南之后，我发现就我身上挂着相机还没有举起来，我只是走过去他已经开始跑掉了。
是哈。
对，海南这边的村民就是完全不喜欢被接受采访，他们有的可能因为语言不通觉得自己表达的不好，就是特别特别的害羞，就是跟大陆的这些大爷大妈侃侃而谈形成鲜明的对比。我在海南这边拍摄就是阻力特别大。
OK， 哎，那你创作的过程中，刚刚你也说到啊，你也非常清晰的知道自己就是一个过客嘛，你只是过来这边看一下，你就是短暂的某一个程度上参与到他们当时的一些生活，但你终究是要走的。那你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你会去融入你个人的一些视角或者一些判断或者一些情感吗？还是说我就是时刻提醒自己是一个很冷静的旁观的一个视角？
可能我每次去的时候都是想说你能不能跟几个当地的人交朋友，跟他们生活一下，想是这么想的。但是一个是因为我有工作，所以注定我在那里停留的时间不会特别长，然后也包括一个职业的毛病吧，对那个地方更多的还是一个比较冷静的旁观者的一个角色，总想着在这里能看到呈现了什么，地理方面呈现了什么，然后人们的生活又发生了什么改变。城县区名单其实是有十几个省的，十几个城市的，我只是去了三个的城市，其实相当于是这个项目刚开始的一个很前面的一个阶段，就是我去了之后我才意识到就这些区别，可能我之后会更多的 从一个不同的一个省份的一个地区的他们的一个呈现区，就相当于你刚才说的他们的不同和相同这些来继续做下去。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角色，一个记录者的角色。
嗯，哎，所以你去到当地你一般都会住一段时间吗还是怎么样？
基本上每次可能拍摄周期就是一周左右，但有的时候可能会去一到两次，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东西就是回看的时候觉得不是很够，然后可能会再去补一下什么的。
嗯
嗯，
那你从你有一个想法，比如说我今天要去拍这个煤矿了，从有这个想法这个选题开始到你最终把它发布出来，大概是需要多久的创作周期呢？
我还真没计算过。
嗯，
对，就是因为也有工作嘛，所以也就是拍完之后边整理、嗯、然后边正常的工作，然后可能觉得又不是很够，然后又继续找资料，然后再看再找，不是很固定的周期。
嗯嗯，那所以你去拍的时候你会有文字的记录对吧？那你平时你是会有习惯去写作或者记录生活的吗？
我那个记录可能就是记录那段时间，比如说我在那里看到的人或者事情，不能说专门的有这个记录吧。
嗯，
其实就是图片和文字一起来组成我要去展现的东西。
那你拍的这些废弃的或者说已经不再运转了的煤矿，他们这些居民区啊，你去拍摄的过程当中，那首先你肯定是想要去拍摄比较真实的东西对吧？或者说他们不同的区域的居民的生活都有它不同的复杂性或者独特性在里面、
嗯、
但同时呢你又本身又是一个摄影作品啊，你去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考量说哎，我是不是要去拍得漂亮，或者说我的构图这些艺术性部分的一些考虑，那这个部分跟我的真实性这个部分这之间有没有存在某一种矛盾啊还之类的，这个部分你会有一些这样的考量吗？
可能因为我一开始工作做的就是记者，所以我对于你说的拍得漂亮，因为拍得漂亮可能包含着你可能会有一些主观的一些刻意的给他们放在某个环境中啊、
嗯、
然后可能有一些虚构的东西吧，但我可能更多的还是就地的一个去记录，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想象力的人，我觉得生活本身就很精彩很丰富了，因为我原来可能也很喜欢独立纪录片，我原来还特别幻想当一个独立纪录片那种自己拍自己剪，
是哈，
对、嗯、所以我可能就不会有太多的那种再加工的成分，但是现在可能阶段跟之前有不一样了，因为前两组作品做的过程的时候我还是一个视频记者，然后我不是专门去做摄影的，所以当时可能对于画面啊拍什么怎么拍也有一些能力，也不足以让我去思考太多，我就是先记录下来，先进当时的自己一个审美的能力的判断去记录。其实我是自己本职工作是摄影记者，
嗯，
所以可能现在的对于这种审美啊艺术上的追求可能会有一些，但更多的还是在基于它原来的一个，我还是希望尽量再让我的被采访对象觉得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下，然后在他一个熟悉的环境里去做记录。
嗯嗯，所以你还是会比较在意真实性这件事情，还不是要弄得漂亮一点是吧？
对，因为你说对于煤矿来说再漂亮能漂亮到哪去呢？
嗯，
可能
是你刚刚说到的这个独立纪录片啊，其实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独立纪录片导演，他叫顾桃
啊。我刚想说的就是他。
啊、是吗？你知道我就是前两天大概一个礼拜之前我在家里边，因为顾桃他自己不是拍过很多在大森林里生活的一些种族、
嗯、
他们的一些生活状态嘛、
嗯、
包括跟鹿啊这种相处啊这个那个的，他给了我他所有的纪录片的比较高清的档嘛，因为那些东西你在很多地方都看不到嘛，然后我有一天、
嗯、
就前几天在家里边大半夜我突然之间看到我的电视机上面啊、因为我连了家里边的一个 NAS， 然后它就显示哦，正好有这个什么今日推荐，然后我就点开来看，然后我一边看一边哭呀，我就觉得哇，这个他妈！但这个话我当他面也是一样说的，虽然拍的画质也在当时那个年代也并不好，
嗯，
其实他也没有很特别讲究什么构图啊，这个那个的，
对。
但这当中就有那种巨大的生命力，你知道那种喝了酒之后
念诗，
对，念诗，然后说脏话，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怒，被缴了枪的民族的他们不能打猎什么这那，所有这一些东西，在那刻我就给顾桃发微信，我说虽然说画质欠缺，但是却让我深深的感觉到，就是你能记录下这个情感这件事情，记录下这种真实性跟复杂这个部分是最重要的。与之相反，你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去拍到非常漂亮的画面，或者构图灯光什么都很讲究，但是你那个情感的部分一旦不在了，它就一文不值。
对
对对对对，
我的研究生论文就是写的顾桃和他的论文课三部曲，
是不是啊？
对，我当时也是通过一个放映，后来找了顾桃老师，然后跟他说了之后，他也考给了我的，
他也给了你一份。OK。
对，就是包括顾桃还有一堆当时做独立纪录片，他们对你能看到画质，对，也不是很好，然后也不是很近，但是里面人的那个生命力，哇，真的太旺盛了，就是会让你激情澎湃的。
对
对，你就觉得只要你想拍你就赶紧去拍，你真的不要先不要想那么多，你就不要管自己技术够不够，你能够拍下来就是很珍贵的素材了。我重新做回摄影呢，就是因为我就是跟着顾桃老师他们做的这种片子，你真的得花很长的时间，你把自己整个融入放入到那个环境里面去，你才能够拍到那些东西，不然你就永远都只是个外来者。但是可能我觉得对我来说难度有点太大了。
没错没错，他真的就是跟着这帮人在一块生活，一去去半年这么待一年，这种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对
对，而且他好像整个过程可能拍了有10年，最后那些素材在挑出来做几部纪录片，哇，那真的是一个燃烧自我式的一个创作，
是好厉害。那我们拉回来哈，你看你的作品当中关于煤矿这个系列哈，我会看到刚开始看啊，你初看你觉得啊，它是一个巨大的工业繁华落幕之后的一个衰败的一个样貌，对吧？但是无论是这里边还在这里生活的人，包括你刚刚也有讲到他们的那种生活态度，甚至会觉得哎，虽然说这里本来是一个打引号的 CBD， 但是现在都没了，但是哎，空气又好了很多啊，什么之类的，就它会有一种生命力的这个部分又会从这些破旧的这些缝隙当中又发出光来，这种衰败的景象跟生命力的这种反复的，它像一个循环一样，就这个事情是你比较想要去表达的吗？
我之前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想的不是特别明白，就是我对于它的一个生命力的一个循环，包括我刚才说的，我可能更觉得那是一个人和自然的一种生命力的一个循环。
嗯，
这个地方原来其实最开始也什么都没有，然后因为煤，很多的人来到这里，然后开始盖房子，开始组建自己的生活，然后形成一定的社区，等到哎煤块挖完了，人们又搬走了，就这个地方又还给这个地方了。我觉得这种的生命力的循环会让我觉得特别的迷人，就是我说的那种绿植重新去把它去覆盖，然后给那个房子去吞噬掉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很迷人的。但是你说具体到里面生活的人的一个生命力的话，我觉得其实不用去担心的太多，大家都有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方式再去其他地方去找到去开始新的生活，包括你可能说就算煤矿还在继续开，那现在的年轻人还会选择从事这样的工作吗？这工作的强度，职业的选择对他们来说可能也不是放在一个优先的地位的。
对，
我觉得这个流逝是一个在所难免的过程，他们会在其他的地方重新找到自己的生活。
嗯
嗯，我们外面的人就有的时候担心，可能人家自己觉得没什么，就很正常的过程。
对，其实我们从外人的角度，一个旁观角度来看，有时候我们就会带入一些在我看来说有点不合时宜的，怎么说，小布尔乔亚式的这种担忧。你知道，就是戏太多感觉。
对。
OK， 哎，我记得我看到你有拍摄你自己的家乡哈，你的湘西的一些探索啊，或者一些拍摄啊、记录啊，诸如此类。因为家乡对于你来说，可能是一个又有点熟悉又陌生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因为你并不是永远都住在那里嘛，你现在你还住在海南了，你背叛了你的湘西的家乡。OK， 开玩笑啊。那就是你在拍摄这样的内容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一种心态呢？你的情感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它也是类似于像矿区一样，有一点落寞吗？还是怎么样呢？
其实拍湘西的这个作品，最早就是因为沈从文读那个《湘西散记》对，《湘西散记》他刚好就是从常德回到凤凰，他一路坐船回去，然后描述了那个沿途的一些风光嘛。
对，
刚好他的终点跟我的终点其实很接近，他家离我家很近，然后他又是坐船，船运其实是原来湘西然后沅江那边很主流
的。
我的家乡是麻阳嘛，
嗯，
麻阳县就是我原来就是读黄永玉的文字，那黄永玉也是凤凰的，
对对对，
他就写到那个麻阳的水手是吃着歌声长大的，
嗯，
就是因为麻阳的水手当时是很多，然后你包括你现在能在武汉的一些江边，它有麻阳街，就是原来麻阳的一些水手在那些居过的一些地方，所以当时我看了那些沿途描写的风光，我就是觉得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一回家一次，
嗯，
想跟他一样用这种走水路的方式来回家，我就想了很多年，但后来不是因为疫情嘛，然后也耽误了，所以就疫情快结束，
嗯，
快结束吧，22年底把这个计划就捡起来，然后开始按照他的那个湘西散记的路线，他沿的是沅江，把沅江走了一遍。
嗯嗯嗯，你去走完这一趟，你拍的这些东西，它有出乎你的意料吗？
首先一个是因为我本来想的是，现在肯定没有水路了，你也没有船能从头走到尾了，那我想，那我徒步回家吧，
嗯，
200多公里，哎，
嗯，
走回家吧。等到我开始设计路线的时候，发现很多江边其实没有路的，江离公路所在可能还隔着好几座山，后来我就是选择挑了湘西散记里面它着重描写过的几个城市，比如说陈州啊、园林啊、桃园啊这些地方，
嗯，
然后去找到点位，去他们的江边去看一看这里人的生活跟当时书里描写的有什么变化。而且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虽然我们从小可能在某个地方读书，但是你可能对自己的家乡是了解最少的，也去的最少的地方。
嗯，
它里面描写的几个地方其实刚好都是一个城市，离我家也不是很远，就一路过去能看到，就是它书里描写的特别繁华的一些地方啊，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叫兴隆街的地方，他写了兴隆街上面的很多人啊，然后那种风貌呀，然后航运不通了之后，那里已经不是一个主流的区域了，就是变成了一个很落寞的一个城镇的样子，然后，
嗯，
对，跟煤矿联动起来，就是那里麻将馆人真的也挺多的。
okay.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当时我想如果有船的话可以坐一下，然后第一天去坐船的地方其实是常德靠近桃园的一个地方，它写着码头，所以我就开到了码头边，然后但是发现那个码头它只是渡到了对面舟上的一个小岛，我还想问船夫说能不能给他一点钱开远一点啊，他说因为沅江上一路已经修了很多水电站了，你路都已经断了，其实你开不了多远，然后他建议我去对面的小舟上去坐一坐，然后他的给我的介绍语是这是原来是拍向往的生活的地方，很多人来打卡。
所以你去了吗？
我没有上那个小岛，但是我绕着那个小岛转了一遍，就是体验了一下坐船。
OK。
这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因为那是第一次坐船还很兴奋，然后对于江边，
嗯，
因为我想象中包括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对于坐船都有一种浪漫，
对，
老是想着我原来一直特别想去三峡，因为想着原来不是诗里都写哎呀，两岸猿声啼不住，
对，
轻舟已过
万
重
山，
万重山，
哎呀，
对，就想象中应该是坐船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在旅途上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点你坐了一下船，你当航行超过半个小时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好无聊啊。
所以你会晕船吗？
不，他那个因为是 河，然后所以不会有什么浪。我是出海的嘛，我出海那个就跟海比起来，那简直是太平静了，就是晕不会晕，但是
会很
都很无聊。
嗯，
对。在我完成这一趟行程之后，我就开始重新审视，就是坐船这种行为，我就觉得，哎，还得是沈从文啊，就是可能普通人坐个船，真的也就这么躺躺睡睡就过去了，但是他能发现沿途那么多有意思的人和事物，因为我自己其实也喜欢海嘛，
嗯，
然后我原来还幻想自己要当个水手。甚至考个船员证，跟着货船去，哎，海上漂泊啊那种。
哎呦喂！
等我来到了海南，然后我也有了出海的机会，然后一出也出了一个月，你永远看不到岸的时候，我上岸之后，我再也不想当水手。
为什么？你会觉得无聊吧？
对，就是哪怕你有网，你能跟外界联系，但是你每天醒来都是海，然后睡觉也是海，然后听的永远都是海浪，你永远根本是看不到陆地的，就是不是说你远远能看到，就是你看不到陆地的，你会觉得很孤独很孤独，就是你会想要舍弃一切，只求为了在陆地上踩两下。
天哪，哎，所以你现在在海南居住是因为你想要出海的原因吗？还是说有别的原因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当时不想在北京待了，然后西藏和海南随便一选，然后不小心选到海南了。
什么叫不小心？你是石头剪子布选出来的吗？
对对，就纠结了一下，觉得我的小身板可能在西藏扛不了多久，就
找一个舒适点的地方。
对对对，
嗯。目前你刚刚也说到你的煤矿拍摄项目还在继续当中，比如说未来你比较近期还会去哪个吗？还要去拍什么吗？
对，我就是因为那个单子其实还有一些省份，但是下一个我可能会也会选一个偏南方的一个煤矿嘛，比如湖南或者云南的一个矿区，因为想去看一下这种不同的一个地理面貌下他们的煤矿他们的村庄是什么样子的。
嗯嗯，
然后我自己的一个正在筹备的，可能也是筹备了很久，一直在想，一直不知道怎么做的，就是因为我是湘西的嘛，然后我也是苗族。
啊，你是苗族啊？
对。
所以那你会下蛊吗？
对，我可能也许会吧。没有，我们是黍苗。
啊，黍苗 ，OK，
黍
苗，嗯，
就是很早就被汉化了的苗族
啊。
自己有一个一直想做，可能以后也会做的一个选题，就是一个苗族的一个迁徙的过程
啊。
你知道在美国有苗族社区吗？
啊，我知道。嗯，
对对对，包括美国啊，然后就是当时跟老挝、缅甸啊、泰国那些都有这么一路迁徙过去，包括也是有一些战争的一些影响嘛。
嗯，
挺好奇的，就是这一路的我们怎么样被边打边赶。一个过程，就这个可能是未来在做的一个选题。
嗯，很期待啊。哎呀，好吧，那差不多，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跟张小波一起聊聊天啊。这个人呢，他跟我看他照片的时候对他的想象特别不一样，我本来以为可能会是一个更加 tough 的一个家伙，没想到是一个这么细声细气的小女孩的一个状态，同时他对于生活有非常有趣的观察，我自己是非常喜欢他的这些摄影作品和他一些拍摄的 project， 那也希望说我们大家之后呢也可以去多关注一下他接下来的创作，也希望小波老师啊在海南啊好好生活啊，保重身体，同时多去拍一些有趣的内容，好不好？
好的，谢谢。
嗯，那就这么着吧，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拜拜。
上有伤的人他还好吗？为什么看起来总有闭上眼睛？路过他的人们，也许会问候，也许会叫走，也许还没等他回过神，就有些朝夕有交替。没有人知道他，他还好吗？为什么遇到的总是苦难的呢？也许还没等他回过神，就有 又是一年春天过去，风轻轻拂过半山腰，他的眼睛总有些落寞，云轻轻盖过他头不要，他的眼睛总是有泪痕。他在等什么？他在盼着什么？为什么遇到的总是苦恼？